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18号星期六，以下国际新闻。代表台湾总统蔡英文出席三藩市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11月17号在峰会结束后举行的记者会上面说，在峰会期间他与拜登总统有相当多的互动，与包括副总统何锦丽在内的高级官员是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但是没有同习近平进行任何的互动。他亦都對拜集會係發表咗睇法，並且話佢同台積電都支持美國對中國實施高科技產品嘅出口限制。亞太經合峰會台灣代表團話，張忠謀11月16號與副總統何錦麗進行咗會晤，與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布雷納德同埋相關人員進行咗雙邊會談，雙方就係總體嘅經濟形勢、台美經濟關係嘅合作深化等多項經濟議題進行咗深度嘅意見交換，雙方都期待台美嘅經濟關係能夠進一步深化。此外，張忠謀亦都參加了亞太經合峰會貴賓的非正式對話和工作午餐，與泰國總理蔡塔、他威信、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等領導人都進行了互動。他出席了拜登總統和夫人為參加亞太經合峰會的代表團團長舉行的晚宴等活動。他在記者會上說，他與出席亞太經合峰會一半以上的領袖是都有互動。至於台灣從這次的亞太經合峰會上有什麼收穫，他說很多事情都不是以成功或者失敗來定義，傳達蔡英文總統要他傳達的訊息，他覺得他已經是做到了。張忠謀在會前曾經表示，蔡英文總統交代他要傳達四個訊息。第一，台灣致力於亞太區域的和平和繁榮。第二，台灣與大家一起努力，透過能源的轉型控制氣候。第三，台灣要同同伴合作，建立更具韌性和彈性的供應鏈。第四，台灣亦都同同伴合作，一起減少區域間的數位的落差。菲律賓總統小馬科斯在星期六在三藩市亞太經濟合作組織峰會期間會見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尋求解決南中國海的緊張局勢，並且提出恢復菲律賓漁民在南中國海漁場的進入權。小馬科斯在峰會期間對記者說，菲律賓和中國需要繼續進行溝通，他說這次同習近平的會晤是維護和平進程、保持南中國海的海上航道和空中航線的關鍵部分。他說他們試圖是制定緩解南中國海緊張局勢的機制，不過對此他並沒有是詳細說明。他說他同習近平一致認為，地緣政治問題不應該成為兩國關係的決定性的因素。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星期五说，随着澳中长期紧张的关系有所改善，他已经邀请了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访问澳大利亚。不过同时，澳大利亚星期六批评中国的军舰与澳大利亚船舰发生不安全而且不专业的互动，造成澳大利亚潜水员受伤。阿尔巴尼斯在11月初访问了北京的时候会见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近日在三藩市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上，他又再次与习近平会面。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勒斯说，澳大利亚远程护卫舰图文巴号11月14号在日本专属经济区进行潜水作业，以清除螺旋桨上的渔网的时候发生事件。他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在进行潜水作业的时候，一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驱逐舰向着图文巴号接近。他说虽然澳大利亚船舰已经通知中国军舰，澳方正是进行潜水行动，并且要求保持距离，但是中国驱逐舰仍然更加近距离地靠近。没多久之后，他们发现中国军舰以一种可能对澳大利亚潜水员的安全是构成威胁的方式操作他们的舰载升立，迫使澳大利亚潜水员要离开水中。马勒斯批评这种行为不安全而且不专业，并且说医疗评估发现潜水员受的轻伤可能就是由中国驱逐舰的升立所造成。美国星期五批准了日本购买400枚战斧飞弹的要求，虽然与中国进行了新的对话，但这个是东京加强他们防御努力的一部分。美国国务院说，美国将批准这笔价值 23.5 亿美元的交易，其中包括两种类型的战斧飞弹，射程是1600公里。美国国务院说，这次军售目的在于改善一个主要盟友的安全，该盟友是印太地区政治稳定和经济进步的力量。 国务院话，呢次出售将提高日本应对当前同埋未来威胁嘅能力，提供一种远程常规地对地导弹。呢种嘅导弹具有好大嘅投射距离，可以抵消日益增长嘅威胁。南韩总统尹锡悦同埋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星期五喺美国三藩市嘅史丹福大学举行座谈会，双方承诺喺清洁能源供应链、量子计算同埋其他创新技术方面展开合作。两国领导人藉住参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嘅峰会期间，出席咗呢一场以韩日、韩美日尖端技术合作为主题嘅座谈会。会谈由美国前国务卿赖斯所主持，呢个系两国改善关系所做嘅最新努力。自从八月份拜登总统举行大围型嘅峰会以嚟，两人已经多次会面。尹石月同埋岸田文雄喺星期五喺三藩市嘅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期间，除咗一对一嘅会晤，亦都一同与拜登总统进行会面。由于面对系更具侵略性嘅中国以及嚟自北韩嘅核武同埋导弹威胁，华盛顿一直系迫切希望呢两个重要嘅亚洲盟友修复关系。除了军事和经济合作之外，尹石月和岸田在星期五在座谈会上说，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合作将是两国建立关系的核心。尹石月说，好像量子计算这样的创新会对国家安全产生影响，他说必须与具有共同价值的国家进行合作开发。而岸田就说，他期待着宣布与南韩建立一个利用氢碳等的碳中性的燃料发电的联合供应网络。在美国越来越大的压力之下，以色列星期五说，出于人道目的，将会允许小批的燃料混入加沙地带。目前联合国救援车队连续第三日暂停行动。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哈内格比星期五在特拉维夫说，在前一日战争内阁对美国的一项特别要求作出回应，每日为加沙地带的污水净化设施提供两架的油罐车。这些设施如果没有电，失去管理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管理的水和排污系统的能力，将会面临崩溃。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负责援助巴勒斯坦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时间11月15日举行峰会，两个人在长达四个多钟头的会晤当中，就双方恢复高层军事交流以及压制芬太尼生产取得进展，并且对台海安全等议题各自表达立场。分析人士认为，这次见面符合拜习两人当前的需求，至少能够让美中关系止跌回稳，维持斗而不破的局面。下面是美国之音地约记者黄丽玲、杨安、庄志伟在台北报道。
拜登同习近平的会面在三藩市乡间别墅费罗丽庄园举行。在开放给媒体拍摄的开场白当中，拜登提及这个是两人自从2022年巴厘岛 G20 高峰会议期间会面以来，时隔一年又再一次会面。拜登说，虽然一年来美中高层针对两国以及世界重大议题进行过重要的讨论，但是元首之间面对面的讨论仍然是无可取代，因为要确保彼此之间不会有误会或者误解是非常重要。拜登并且强调，美中之间必须要负责任地管理竞争，以确保不会因为竞争而脱轨演变成冲突。习近平在会上说，50多年来中美关系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但是这两个大国不打交道是不可以的，要想改变对方也是不切实际。习近平说，大国竞争解决不到两国和世界面临的问题，并且以他一贯的口吻重申，这个地球容得下中美两国。正式会谈之外，拜习两人还在餐后安排了一段时间到庄园散步倾偈。中国官媒拍低他们比肩而行的画面，很快在中国的微博上被大量转载。不少网民留言说，愿中美两国携手前行，合作共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星期四亦针对拜习会成果作出了他的高度评价。毛宁说，这一次拜习会是一次积极全面富有建设性的会面，具有战略意义和深远影响，是当今国际关系当中的大事件，亦必须将成为中美关系历史中的里程碑。位于台北的政大国关中心副主任黄信贤说，这场会面从双方台面上的言论到礼数周到的接待规格，可以说满足了美中双方需求，近期来看可望美中关系止跌回稳，维持斗而不破的局面。黄信贤对美国之音说，
他要展现出跟美国其实是平起平坐，凸显习近平他的地位高于其他国家领导。
王俊贤说习近平要展现他可以同美国平起平坐，突显习近平他的地位高于其他参加 APEC 的国家领袖，这个一个好好的外宣和内宣。咁美国亦要准备举行大选，拜登要展现出佢具有管控中国同全球秩序嘅能力。白宫会后发表嘅声明话，拜习两人针对多项嘅重要议题取得咗进展，包括合作打击芬太尼等具有成瘾性嘅非法药物，以及重新要协商处理先进人工智能嘅风险，并且改进人工智能安全。美国总统拜登亦在会后召开的记者会当中宣布，两国将会恢复直接的军事接触，返回直接、公开而且明确的沟通。之前美中两国之间的高层军事互动在2022年8月美国前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被中国单方面中断。鉴于近期美中两国的军机船舰在南中国海等海空域传出危险接近，尽快恢复军事交流以避免误判一直是美国方面寻求的目标。拜登同时说，双方亦同意进行高层沟通，有状况的时候可以直接打电话，彼此都会接听。马来西亚太平洋研究中心的顾问胡日山说，这次拜习会最大的亮点就是重启了两国之间各个层次的沟通管道，对缓解区域紧张情势来讲可以说是一个好消息。
在过去的一年里面呢，两国尤其是这种战略层次的沟通管道好像比较不顺畅了。
胡日山对美国之音说，在过去的一年里面，美中两国尤其这一次战略层次的沟通管道好像不是那么畅顺，所以能够减少误判误解，对于整个世界和平肯定有重大贡献。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黄尊彦就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电邮当中说，拜登这些说话意在降低风险，虽然能否付诸实施仲要有待观察，但至少能够给国际社会尤其两国有关的政府部门都听到他们的表态。王俊义说，美国藉这次峰会明白表态会持续捍卫印太稳定，这个在乌克兰以及中东的情势仍然严峻的情况背景下，对印太区域是正面的动向。台湾问题也是这次会面前外界关注的重点。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拜登政府高级官员披露，习近平在会上否认近期内武力攻台的计划。据透露，当习近平讲到美国方面有关中共计划在2027年或者2035年采取军事行动的讲法时，是以略为愤怒的口吻表示根本没有这个计划。这名官员又说，习近平表示北京希望和平统一，但是亦提出了可能动武的条件。拜登就明确回应说，美国长期的立场是决心维持和平稳定，并且要求中国方面尊重台湾将会2024年举行的总统大选。王俊彦分析说，习近平首次否认有明确的攻台计划，不论是可不可信，至少可以观察到习近平亦注意到外界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和反对。他又补充说，习近平注意到不表示他会改变，这个从他隐晦地重申不放弃对台动武可以听得出来。位于三藩市的前美国商会上海分会会长桂海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相较于2021年的火药味十足的美中阿拉斯加会谈，这次的拜习会整体是释出颇为正面的信号，尤其是美中同意重启军事对话和热线，这个对一度处于冲突边缘的两国紧张关系来讲是一个缓和迹象，所以商界今晚应该可以举杯庆祝了。桂海文说，
This time around, the tone is much better, and I think that's going to open up dialogue all the way down. That's just kind of the way the Chinese.
桂海文对美国之音说，今次拜习会谈的气氛好好多，他认为两国的后续应该可以全面重启对话。中国的体制就是这样，大家都在等着老板的信号。他认为这个应该可以带动全面沟通，所以整体来讲颇为正面的进展。但是桂海文亦表示，这一次达成的共识都是老调重弹，代表美中两国处于谷底的关系是得到喘息的机会，能否真正反转仲要有待观察。例如两国共同打击毒品芬太尼的实际成效点仍然是未知之数。桂海文观察到两国今次并未触及深层的分歧，例如美中两国在台湾和南中国议题上很难各退一步， 美國亦唔可能好似中國所預期咁樣去鬆綁對華出口禁令同埋懲罰性關税，咁所以兩國經濟恐怕持續脫歐，咁尤其係中國商業環境惡化，先至係外資離開中國嘅主要原因。桂海文繼續話。
It doesn't give people comfort that the relationship isn't going to be getting any worse as a result of this meeting.
桂海文继续对美国之音评论话，呢一次峰会之后，两国关系或者唔会再恶化，这个令到大家可以安心。但潜在分歧仲未解决，这个就代表住脱欧仲会继续下去。尤其中国推出嘅一啲政策，其实亦助长咗脱欧。桂海文话，中国嘅反间谍法同严苛嘅资料安全法，呢啲都令到外资企业冇办法正常喺中国营运或者跨境运作。外企唔会因为一场气氛良好嘅峰会咧，就继续留喺呢个恶化嘅商业环境当中。位于上海嘅国际关系学者沈丁立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亦表示，拜习会将两国关系拉回正轨，而且喺反毒、恢复军事对话、共同应对气候变迁同民间交流等四方面咧达成合作嘅承诺，已经系一件好事。佢话。
从6月18号布林肯终于来到中国，到这次4个多月双方的密集对话，终究还是产生出了一些表面上的。
沈丁立对美国之音话，从6月18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终于来到中国，到今次拜习会4个多月了，双方的密集对话始终还是产生了一些表面上、形式上、实际上内容双方共同合作的承诺，这些都是好事。但是沈丁立又提醒，两国的后续要进行的讨论还有很多。例如美国在成都的总领事馆，中国在休斯顿的总领事馆，究竟几时可以恢复呢？两国在经济和金融面的联合工作小组怎样去推动进展呢？以至美中两军在战区司令部层级怎样去建立有效的紧急联络机制，规避海上风险，这个对两国关系的真正回升是构成挑战的。沈丁立继续说，
我觉得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沈丁立对美国之音说，他觉得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如果不做呢，讲真，随时有可能呢一次谈判嘅成果会付诸东流。沈丁立又话，两国喺意识形态同政经体制上嘅根本分歧必须要管控，否则可能随时会再起冲突。美国之音以电子邮件致函位于北京嘅美国商会同中国欧盟商会，要求佢哋对拜习会作出评论。美国商会截至截稿前都未回应。中国的欧盟商会就以书面话，基于美中关系近年的恶化，两国元首面对面会谈是一个正面的发展，希望继这一场令到美中关系回稳的会面之后，未来还有更多进一步的讨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杨安和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
对于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三的三藩市会晤，有香港专家分析，拜习会几乎没有触及香港问题，反映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的国际地位失色。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中关系近年因为香港和台海等议题处于低点，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星期三，即是11月15号在举行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峰会的美国三藩市会晤，是两名元首继去年11月在印尼巴厘岛20国集团即是 G20 峰会之后再次会晤。香港各大主要报章星期五，即是11月17号都以头版头条大篇幅报道这次拜习会。香港明报的大标题是会拜登20多共识，习否认武统有期，小标题是华企辟三藩市愿景，拜登指揭金最具成果讨论。内文报道双方达成20几项共识，最受瞩目的是恢复一系列的军事联系机制。拜登形容这次会谈是双方揭金最具建设性而且最富有成果的讨论，重申人权、台湾问题等的立场。习近平就提出中美关系稳定发展五根支柱，希望开辟三藩市愿景，要求美方停止武装台湾，并且强调中国终将统一，但是否认计划2027年或者2035年武力统一台湾。 信报财经新闻星期五的社论标题是习拜求同得进展，中美存疑仍显著。内文指近年来处于紧张状态的中美关系见到缓和的迹象，不过避免冲突并不是意味着中美关系回复到前总统奥巴马时代的和平共处。如今的情况是中美求同得到有限度的进展，权益方面的鸿沟就仍然十分显著，尤其关于敏感的台湾问题，中美无法达成共识。社论引述外媒报道，匿名美方官员表示，习近平向拜登否认将会在2027或者2035年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的传言，但是提到对台湾动武的条件。拜登的讲法比巴厘岛会晤之前是更加模糊，只是强调台海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重申美国维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北京不要干预台湾选举。社论表示，双方不单止在台湾问题无法达成共识，拜登依旧执着于人权问题提出揭难。白宫表示，拜登就中国在新疆、西藏和香港的侵犯人权行为向习近平表达担忧。社论又表示，因为人权问题，美国国会议员在 APEC 峰会之前提案要求制裁49名香港官员、法官和检控官。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一而再、再而三地公开猛烈抨击美国的行径犹如黑社会，尽管邓炳强的鹰派措辞在习拜会寻求改善关系之际显得不符主旋律，但是他的言论折射出中美和港美是何等的矛盾难题。前中国政协委员刘梦熊接受美国之音访问分析，拜习会以台湾问题为焦点，拜登重申美国支持一中政策，不支持台独，以解除美中之间可能引起冲突的最大引信。习近平亦都强调没有计划2027或者2035年武力统一台湾，主要是由于台湾民进党政府没有进行法理台独等的操作，令到北京暂时没有武统台湾的藉口。
因为台湾本身没有去搞法理台独，所以他都失去了武力攻台的一个法理依据，所以中美之间能够就这个问题上再次保持到一个相互的一个谅解呢，这个其实就是奇怪的，因为其实双方都要有一个和缓中美关系的一个客观需要。在美国来讲，他就不希望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和中东那个以色列和哈巴斯的冲突当中再有第三个火头，比如说台海的冲突，或者是朝鲜半岛的第四个火头的冲突，他不希望是这个这样的局面。
刘梦熊表示，习近平到美国出席 APEC 峰会最主要的目的是寻求改善中国目前面临改革开放45年来最严重的经济下滑，因此寻求改善同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非常重要。
因为现在中国面临着改革开放45年来最严峻的经济下滑，这个员工失业潮啊、企业倒闭潮啊、这个投资萎缩潮啊、出入口下降潮啊、各级政府的财税失血潮啊、债务爆雷潮啊，变咗嚟讲咧，就中国好希望能够系呢个搞翻好经济，而搞翻好经济咧，佢都知道改善同美国西方发达国家嘅关系，系嘛？对于佢嗰个改革开放啊，对于佢进出口贸易啊，对于吸引外来嘅投资啊，嚟解决佢嗰个失业潮嚟讲咧，同埋嗰个经济嘅下降潮嚟讲咧，系有住最重大嘅意义咯。
至於拜集會沒有重點提及香港議題，劉夢雄估計北京為了解決中國國內的經濟問題，對港政策可能會作出調整，因此沒有強烈回應美國關切香港的人權問題。對於香港政府高官以至各大親中政黨和組織在 APEC 峰會前高調抨擊美國國會議員，提案制裁49名香港政府官員和法官、檢控官等等，刘梦熊形容这种凡事左三分的举措跟车太贴，已经撞板，完全不懂得辨别北京的外交政策和风向。他认为北京可能会重新检讨香港这种极左的政治风气。
因为在香港的凡事左三分的政策已经令到香港无论是自由啊、法治啊、人心的指标，来自国际的金融贸易航运指标，乃至房地产股市的指标，同埋政府财政储备的指标，九大指标全部都是向下沉沦，证明了过去几年的政策啊，有些法例啊，有些提法咧，系即系起个效果是负面的效果，是只是 令香港向下沉沦，而不是令香港向上提升。咁我相信随住中美关系的呢、这個即係個改善咧，就香港政府佢啲凡事左三分，乃至即係中北京咧對香港嘅涉港系統咧，佢哋咧左嘅一套，一左二擇嘅一套咧，都會重新檢討咯。
刘梦熊又表示，港区国安法实施超过三年来，香港泛化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冲击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这次拜集会几乎没有触及香港议题，也都反映香港的国际地位已经淡化，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逐渐被新加坡所取代。
在香港就将国家安全泛化，泛国家安全化。咁變咗嚟講咧，就衝擊咗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衝擊咗基本法賦予香港人嘅自由民主權利。咁所以呢啲嘢就令到香港出現咗空龍澎湃嘅移民潮。咁啊，香港各項嘅指標都向下，就所以有內地啊，有段子講，民間流傳嘅，就話英國人令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咧，就花咗100多年。但是北京令到这个新加坡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只用了3年，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讽刺。
时事评论员谭美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习近平在拜集会上面没有提及香港议题，可能是由于北京着力改善中美关系，而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国际社会质疑香港的法治制度是不是仍然维持普通法的法制，为了避免矛盾，没有在香港议题上着墨太多。
因為他初講話嗰度講到好清楚咧，其實香港要維持普通法嘅個優勢，而美國本身係行普通法嘅。但係眾所周知，現在香港嗰個行緊係咪繼續係我哋以前認識嘅普通法咧，定係話喺國安法底下重新演繹過嘅普通法咧？你淨係呢個咁大嘅死結，如果你同拜登傾嘅話咧，你一講嘅時候咧，根本就係雞同鴨講，牛同鴨馬嘴。咁所以根本就冇地方可以提得出香港呢個一個議題。如果提嘅時候，特別喺普通法呢一點上面，如果提嘅話咧，香港不單止唔能夠扮演一個聯通世界嘅語言一個重要嘅地方，甚至乎會自暴其短嘅時候咧，咁就不如唔講好過。
谭美德又表示，这次 APEC 峰会在美国三藩市举行，香港特首李家超受美国制裁，由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代为出席。他认为在峰会上，陈茂波没有太多突出的表现，反而是担任台湾领袖代表的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可以在峰会期间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谈，也都反映陈茂波作为香港财金官员之首，分量并不足够。谭美德又表示，北京高举爱国者治港的旗帜之下，爱国高于治港的能力， 造成政治气氛的极左思潮，因此在 APEC 峰会之前，香港政府官员以一些粗俗的言论批评提出制裁香港官员和司法人员议案的美国国会议员，他形容这些现象有如中国大陆的高级红低级黑的做法，亦都会影响香港的国际形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两间中国公司海康威视和大华生产的闭路电视在英国广泛使用，有英国香港人组织研究英格兰东北部的情况，亦都发现当地政府大量使用这两间被指协助中国政府监控维吾尔人而被美国制裁的公司的产品。他们希望英格兰东北部的地区政府亦都能够重新审视他们的采购的政策，逐步更换这些监控产品。下面是美国之音地约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两个在英国的香港人组织联合发表报告，显示英格兰东北部地区政府使用超过2000部中国制造的监控镜头。这两个名为 Durham Stands with Hong Kong 和 Newcastle Stands with Hong Kong 的港人组织，根据英国资讯自由法向12个地区政府提出请求，查问他们使用海康威视和大华产品的情况。有两个地区政府哈特尔普和北泰恩塞德依据法例说因为防止罪案理由拒绝回应。在其他10个地区政府入面，有8个表示有使用海康威视的设备，其中以替斯河畔、斯托克顿、米杜士堡和纽卡素占最多，分别使用了810、690和140个，只有3个地区政府有使用大华的产品，分别是盖茨克德、纽卡素和新特兰。海康威视和大华被指协助中国政府监控维吾尔人，因此被美国政府制裁。多个国家亦都指责这两间中国公司的产品带有安全风险。除了盖茨克德和杜伦之外，大部分地区政府回应说采购海康威视和大华产品的时候并没有作出依据英国现代奴隶制法或者中国公司侵犯人权行为的评估。这两个港人组织在今年7月接触纽卡素和新特兰地区政府，要求当局停用有关产品，但是这两个地区政府回应说会继续维持现行对海康威视和大华产品的政策。纽卡素地区政府表示因为风险考虑没有在公众地方使用海康威视和大华产品，又表示会逐渐停用这些产品。新特兰地区政府表示正等待英国政府公布针对这些产品的指引。两个港人组织指出苏格兰和肯特郡某些地区政府早前已经承诺逐步更换海康威视和大华生产的闭路电视系统，并会就人权和安全漏洞等的因素重新作出评估。他们说我们希望英格兰东北部的地区政府亦都能够重新审视其采购政策，就中国公司有关的安全漏洞和侵犯人权行为逐步更换这些监控产品。英国内阁办公室今年6月表示已经指示政府部门在敏感地点移除所有由中国制造的监控镜头。英国国会下议院在9月通过新法例，禁止政府大楼和军事基地安装中国公司的闭路电视。海康威视在上个月表示英国政府总保安主任德云在8月回复那间公司，确认英国政府禁止部门在敏感地点使用海康威视产品，但是不限制私人、商界或者公众地点使用。海康威视就强调产品不影响英国国家安全，符合英国保安和法例要求。大华就曾经表示那间公司在英国的业务一直遵守所有法律。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迎收听美国透视环节，我是刘耀玲，
我是张平康。
美国最近在创新技术方面，除了人工智能成为热议的话题之外，纽约外科医生首次是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的人类全眼的移植手术，亦都是备受瞩目的。张平康，接受这次的眼睛移植手术的人，他现在的情况是怎样呢？
好啊，等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纽约大学团队在星期四，亦都是11月9号就宣布，到目前为止接受眼睛移植手术的詹姆斯，就从去年5月的移植手术当中是恢复良好的，捐赠的眼睛看上来亦都是非常健康。而詹姆斯在医生最近检查他的病情的时候就说，虽然新的左眼仍然不能够是移动，仍然是没有视力，亦都是不能够眨眼，但是他是表示是开始是有少少的知觉的。这项的开创性手术涉及到呢，是移除器官捐赠者一部分的面部以及是整个的左眼，包括他左眼的血液供应以及是视觉的神经，并且移植到这位在阿肯色州的线路工人詹姆斯的身上。虽然目前还是不清楚这名的患者是不是能够是透过这个的新的左眼是重见光明，不过医生是抱持希望的。在一场高压电线的事故是损毁了詹姆斯的大部分的念以及是一只眼睛之后，他的右眼仍然是有视力的，但是纽约大学的朗格尼健康中心的外科医生就希望透过为他移植失去的左眼，并且伴以这个眼窝以及是眼皮，从而为他的新的念是带来了更加好的容貌效果的。
在2021年6月，詹姆斯就在一家的电力公司那里做事的，当时他是被一条大电的电线电击，他差点就没命的了，最后他就是失去了左臂，还需要安装是移植。他受伤的左眼当时就是非常痛苦，所以是被迫要摘除了。多次的重建手术都没办法修复广泛的面部的创伤，包括是缺失了的鼻和嘴唇。咁喺詹姆斯被列入国家移植等待名单3个月之后咧，就揾到咗匹配嘅捐赠者。捐赠者咧系一个30几岁嘅男子，咁佢嘅肾脏啦、肝脏啦同埋胰脏咧，都挽救咗系另外3个人嘅生命噶。而喺詹姆斯长达21个钟头嘅手术当中，外科医生咧就添加咗另外一个系可以话系实验性嘅转折，就系当佢哋将捐赠嘅视神经同埋詹姆斯原来嘅剩余嘅视神经系拼接埋一齐嘅时候，佢哋就注射咗嚟自捐赠者嘅特殊嘅干细胞，希望咧能够促进视神经嘅修复。
有啲专家就本嚟就担心移植眼睛咧就系会系好迅速咁咧系枯萎。就好似大家係可以想象一下，好似啲葡萄干咁樣一樣噶。但係現實係剛剛好相反。當負責移植手術嘅羅德里格斯醫生喺上個月係撐開咗詹姆斯嘅左眼皮嘅時候，捐贈者嘅淡棕色嘅眼睛以及佢自己嘅藍眼睛咧，係一樣係豐滿滋潤。醫生發現血流良好，冇排斥嘅反應跡象出嚟噶。专家亦都开始分析詹姆斯嘅脑部嘅扫描图片，发现佢受损嘅重要视觉神经已经系有咗一啲嘅信号喺度噶。
嗱，呢一次嘅手术嘅成果咧，就系对眼睛移植技术嘅发展可谓咧系有住重要嘅意义噶。因为咧喺而家嚟讲咧，移植眼角膜嚟到治疗某一啲视力丧生嘅病例咧，亦都系经常有嘅事。但系移植整个眼睛，包括系眼球、血管同埋重要嘅视神经，而连接上大脑，仍然被视为系好似登月一般咁样嘅壮举噶。咁个目标咧就系追求系治疗全盲噶。
带头进行移植手术的纽约大学整容手术首席医生罗德里格斯就说，无论詹姆斯紧接住落嚟的有什么的进展，都是提供了史无前例的机会，令到学术界是得以窥见人眼如何施注是疗愈。他还说不敢说团队已经是为病人的视力是恢复，但是无疑距离这个目标又跨进了一步。大家听一下罗德里格斯是怎么说。
The mere fact that we transplanted an eye is a huge step forward, something that within centuries has been thought about, but it's never been performed.
罗德里格斯就说了，我们一直是移植一只眼睛，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一个很巨大的进步来的。在几个世纪以来，大家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是从未有付诸实施过的。
而史丹福大学长期研究怎样是落实眼睛移植的眼科学主任高德宝就说，这次移植手术的成果是令人兴奋，动物实验已经是令到移植的眼睛是证明能够存活，而詹姆斯这个案例亦都证实人类都可以的。他说虽然说在动物研究方面大有进展，但最大的障碍是怎样让视神经重新成长。他推崇纽约大学团队是说是他们勇往直前，将目标是放在修补神经方面，亦都希望能够刺激更多的研究的。而这次手术可以说是标志着一次技术的杰作。负责管理美国移植系统的器官共享联合网络首席医疗官克拉森是他就说，你可以从一次的移植当中学到大量的东西，是可以推动这个领域的发展的。
在这一次接受移植手术的詹姆斯，他本身就是已经是46岁，是来自阿肯色州的温泉城。大家又听一下他是怎样讲自己这次接受手术的过程。
Well, you know, we're kind of at a point since this has never been done before. Nobody really knows what to expect. You know, they told me, they said, honestly,
詹姆斯就话，医生同佢讲，佢哋从未期望过能够系挨得过呢个嘅移植噶，佢哋根本系冇谂到眼睛移植系会起到作用，佢哋亦都从一开始就对佢讲系到呢一点噶。但系事实上，呢一个嘅眼睛系仲系仍然系活住噶，血液亦都系有流通过。佢仲表示呢个系第一步。他曾经是对医生讲过，即使是他看不到，或者是他们至少可以学到一些东西来帮助下一个人，这个就是你开始的方式，你必须要从某一个地方来开始，希望这个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出来的。
而詹姆斯的太太梅根就是这样讲的。
I mean, it's just incredible. Everything that it takes to get this done. And then the outcome for it to be like this is spectacular.
梅根就说，他意思就是这个是令人难以置信，完成这件事所需要的一切和最终的结果都是令人惊叹，他印象非常深刻，很兴奋，并且为这段旅程的下一个篇章做好了准备。无论跟着来发生什么，詹姆斯的手术可以说是为科学家提供一个前所未有的窗口，让他们了解到怎样试图就是治愈人的眼睛。虽然现在说判断这个男子是否能够是透过新的左眼来看东西呢，还是为时过早，但这个肯定就是对面部移植手术一种非凡的补充来的。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1892年系美国嘅总统大选年，嗰一年美国经济嘅好多领域都喺度发展，但系有一个领域唔系咁景气，嗰、那个就系农业。农业遇到嘅问题导致新政党人民党嘅诞生。人民党的成员被称为民粹主义者。在这次节目之中，我们将向你介绍这些民粹主义者是怎样在1892年的大选中与民主党和共和党较量的。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北卡罗来纳的一家农业杂志这样描述美国的经济。我们的经济系统出现了某些根本性的错误，铁路公司在大笔赚钱，但是农业就在破产，银行的业务蒸蒸日上，但是农业就在破产，城镇在发展紧，但是农业就破产，民众的工资水平从来没有好像现在那么高过，但是农业在破产。对19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农业面临的困境，历史学家提出了4个主要原因。一个是运输成本太高，第二是高额赋税， 第三是农产品价格下跌，第四是融资成本高。农民开始组织起来讨论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他们成立了一些地方性的组织，叫做农民联盟。有一位农民联盟的成员这样描述农民讨论的结果：从没有思考过的人开始思考，一贯沉默寡言的人开始讨论，渐渐的他们开始反思自己的处境。他们讨论了收入所得税、政府财产所有权、工会问题以及其他很多很多有争议的复杂问题。地方农民联盟发展成为一些较大的组织，这些组织的成员不单止是农民，还有在农业区生活和工作的人，包括教师、医生、修理工、记者和教会领导人。1889年，这些规模较大的农民联盟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分别召开大会，他们因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存在分歧而拒绝组成一个统一的大联盟。其中首要的是政治问题，北方农民联盟的领导人认为农业问题不可能指望获得民主党或者共和党的帮助，他们认为要解决农民的问题必须成立三个全国性的政党。但是南方农民联盟的领导人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本来就是民主党成员，而且在当时民主党称霸南方政坛，如果出现一些新的政党就会削弱民主党的力量，所以这些领导人希望在民主党内部寻求改革。另外一个导致南方农民联盟不和的问题是种族问题，也就是说一个全国性的农民联盟要如何对待黑人农民。南方农民联盟不允许有黑人加入，亦不想被黑人加入全国联盟，而北方农民联盟就表示黑人可以加入。1890年的州选举和议会选举开始前，南北方农民联盟未能够消除分歧，所以他们没有以一个政党的形式参加选举。不过他们的竞选理念是一致的，就是帮助美国的农民。在整个美国南方和中西部，农民联盟成功地将自己的候选人送上州长、州议员、联邦参议员和众议员的位。美国各地的农民联盟领导人对他们在1890年选举中所取得的胜利感到惊讶，他们没想到会这么快地取得这么大的胜利。北方农民联盟的领导人认为成立一个代表所有农民的新政党的时机已经成熟，而且他们觉得这个想法肯定能够成功实现，因为当时已经有足够多的南方联盟领导人支持这个想法。他的原因是这些领导人虽然在民主党内部取得了成功，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这些成功仅限于地方层面，而在全国层面上他们几乎没什么权力。所以就在离1892年总统大选开始还有几个月的时候，美国各农民联盟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奥哈马召开联合大会，成立一个新的政党。这个新政党就是人民党，人民党党员就是民粹主义者。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介绍了在19世纪80年代末美国出现的一个新政党——人民党。这个党的目的是保护农民的利益，希望扭转当时美国农业很差的状况。在人民党的成立大会上，与会代表通过了新政党的一项政策声明。声明说 国家政府应该拥有铁路、电报和电话系统，政府而不是银行应当发行纸币，而且对政府发行银币不应该加以限制。人民党的成员亦就是民粹主义者，还要求征收所得税，减少工人的工时，并控制移民。为了帮助农民，民粹主义者要求实施所谓的国库分库计划。根据该计划，农民可以将农产品存放在政府的仓库中，等到农产品价格上涨时再卖出去。而在这个期间，他们可以向政府借到低利率的资金，等他们的粮食卖出去之后再偿还政府的贷款。人民党还提出了几项使政府更加民主的建议，例如在所有选举中都应该采取不记名投票，参议员应该由人民来直接选举，而不应该由各州议员来选择。绝大多数美国人觉得民粹主义者的想法太过激进，这些建议太接近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的理念。而民粹主义者就认为他们的建议是正当合理，他们的运动是为了使管理国家的权力能够更公平的分配而进行的斗争。这场斗争的一方是生产者，包括农民、工人和小企业主，他们由人民党领导。另一方就是民粹主义者所说的非生产者，包括富裕的银行家和产业界领导人，他们由共和党和民主党领导。人民党人希望生产者能够获得一些长期以来由非生产者所掌握的政治权力，他们希望生产者能够更平等地享受到美国不断增加的社会财富。人民党推选詹姆士·韦弗为候选人，参加1892年总统大选。韦弗曾经是内战期间北方军的一名军官，做过国会众议员。在1880年总统大选时，他曾经是一个小党的总统候选人。共和党再次提名现任总统本杰明·哈里森为总统候选人，而民主党就提名前总统克里夫兰为候选人。这次竞选活动刚刚开始时很平静，但是就在大选前几个月，一些爆炸性的劳工纠纷事件成为竞选的重要议题。在宾夕凡尼亚州福姆斯特德的一家属于卡内基钢铁公司的钢铁厂，几千名工人举行罢工。在那个之前，钢铁工人工会和公司管理者未能够就工资问题达成协议，于是号召工人罢工。在几个月的紧张对峙之后，公司领导人派300名保安去破坏罢工，并保护那些未参加工会的工人。保安和很多罢工工人都有枪，双方开火了，有10个人被打死。宾夕凡尼亚州州长立即派遣州里面的军队进驻钢铁厂。后来工会几次试图继续罢工，但是都没有成功，只好承认失败。钢铁行业工会的权力被瓦解，一直到40多年之后，美国钢铁业工人才再次组织起来。没几耐，政府为了结束纽约铁路工人的罢工，再次动用了州军队。后来又派联邦军队去镇压爱达荷州银矿工人罢工， 这种使用政府军队镇压工人罢工的行为，使到很多民众对当权的共和党不满，于是他们将选票投给民主党或者人民党。在1892年的总统大选中，共和党总统本杰明·哈里森失败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亦就是四年前败给哈里森的格罗弗·克里夫兰再次当选总统，而人民党总统候选人詹姆斯·韦弗赢得100万张选民票和22张选举人票。正如他妻子曾经预言的这样，克里夫兰总统重返白宫，但是他的第二个任期所面临的困难将远远超过第一任。他宣誓就职还未够两个月，美国就进入经济萧条期，这个将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几场经济衰退之一。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而家收听流行美语。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Larry 和李华一起去听讲座，在上堂之前就谈起了彼此之间的兴趣。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glued to one's seat 以及 at the end of one's rope。
Larry， 老师上次给我们的作业你做了没有？品题怎么做啊？
Number five, I didn't do that one either.
第五题你都唔识啊，咁点样交功课啊
？Hey, we can ask Amy. She probably knows how to do this problem.
Amy， 你点知道佢肯定识做啊？或者佢都同我哋一样唔识啦。
But she's always glued to her seat during the lectures. I'm sure she gets good grades because she pays so much attention.
你话佢每次都喺讲座上黐住张凳，有人恶作剧咩？
No, not literally glued to her seat. To be glued to one's seat means to be so interested and involved with something that one doesn't move at all.
Oh, 我明了。你意思是说 Amy's always glued to her seat. 她上课听得很专心，动都不动，所以学得不错。那我们真的要去问下她了。
That's right. That's exactly what I was trying to say, Li Hua.
那我可不可以说，如果我看到白马王子，I will be glued to my seat. 我一定会深深被他吸引，喐都唔识喐噶。
You really dream about meeting Prince Charming all day long, don't you? Usually, the term to be glued to one's seat is only used to describe an activity. For example, you can be glued to your seat when you're playing your favorite video game or watching a suspenseful movie, etc.
系咩？所以呢句话通常系用嚟喺形容某件事嘅热情。譬如说 Larry is always glued to his seat when he reads children's books. 这样做句对不对？
Yeah, that's right. Except, did you really have to mention children's books? I just like them because my mom used to read them to me all the time.
当然要提到你有几咁钟意儿童故事书了。这个是我能够想到的 Larry 唯一的嗜好。如果不是，你讲来听下，你自己还有没有更钟意的事呢？
Okay.Let me think. There's got to be something that better represents my intellectual interests.
想不出了吧，你还是放弃了。
Fine. I guess I'm at the end of my rope.
什么？你说 I'm at the end of the rope. 这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连条绳都出来了？你不要看不开啊。
To be at the end of your rope means to be out of options. It means you're stuck in a bad situation.
原来你是指无路可退的意思。你看，我比你自己更了解你。儿童故事书是你最喜欢，还是认了它了。
Okay, quit laughing. It's just a little hobby of mine that I read children's books. I doubt your interests are any better. Let me think. You like to dance. You like to go shopping. You like to...
不用想了。不过无论你怎么想，一定想不到一个比看儿童故事书更奇怪的兴趣。You're at the end of your rope, Larry.
You're right. I'm at the end of my rope. But once again, reading children's books is just a good memory I have from childhood.
咦，奇了，为什么课室好像这么静的？
Class already started? Hey, what about that question on the homework? We have to turn it in today.
乜话？开始咗上堂啦？咁我哋啲功课点算啊？
I guess we're at the end of our ropes.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嘅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glued to one seat， 系指一个人非常专注于某一件事情；而另一个咧就系 at the end of one's rope， 意思咧就系指走投无路，冇其他选择。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